范师国王舍弃口粮。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于印度鹿野苑为范师国王。当时他以佛法如理如法治理国家，并令国民富裕安乐，且远离病苦灾荒战争。国王喜行善法，又具大慈悲心，并常行布施。后来整个国家遭遇百年不遇之灾荒，众人饱受饥荒之苦，以致全国上下宛如一恶鬼世界。民众此时都来祈求国王，国王便将国库所有财富集中起来，又命精于算术之人仔细算计筹划，最后国人平均每天每人可分得一口粮食，国王则可享用两口。但当时有一婆罗门却被漏算掉，于是国王就将自己口粮匀出一口分与他。如此一来，范师王也与普通民众相同，每天只食用一口粮食以维持生计。帝释天了知此事后深感怀疑，为观察国王行为真伪，便以婆罗门形象来此国土。正当范师王将欲午餐时，婆罗门便向其讨要所余之一口粮食。范师王毫不吝惜，他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将自己口粮布施与婆罗门。结果连续六天，国王都未曾进食，但他看到其余众生都有口粮可赖以为生，便一直欢喜充满。帝释天亲眼目睹了范师王所行之常人难行难信之事，便现出原形对国王说道：你真乃众生无畏护主，你如此苦行令我欢喜莫名，从今日始你可派人广宣，令整个国土全部做好播种准备，我即在七日内降下能生长粮食之雨水，你之国民皆可因之而耕种犁地。大众得知后都按其所说做好一切准备，其后果然天降雨水，饥荒也即告消除，最后粮食喜获丰收，人们安居乐业。另外，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成为俱寂国王，恒以大悲心布施一切自己所有之财物。他甚至建有一专供布施使用之场所，将饮食、衣物、珍宝等尽皆布施与众生，王妃、太子、民众个个皆得以满其心愿。国王尽管以福德如是满众人所愿，但悲心切切之国王仍然想到：我以广大福德能满臣民所愿，不过却未能满足动物、畜生之愿望，不如将自己所有财富全部布施于包括旁生在内之一切众生。国王如是下定决心，并最终想到：我亦应将自己身体布施于广大众生。俱寂国王随后就前往苍蝇、蚊子聚集之地，以自身鲜血喂饱此类众生。帝释天得知这桩事后，为观察真伪，就变现为黑老鹰欲啖国王眼睛。国王了知黑老鹰目的后，无畏说道：若你需要，可随意挖去。帝释天为在世国王不失诚意，就又变现为一婆罗门前来索要国王眼目。国王痛快答应道：我身体上下可全部不施于你。帝释天闻言即现出身相，且感叹敬佩不已。又久远之前， 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示现为青莲王宫所在城中如天女一般最美丽之女子，此颜貌端严之美女恒起利益众生，饶益有情。此地后逢大旱，滴雨未降，正当众生遭受毒日炙烤时，美女恰逢一极度瘦弱女人因饥渴至极而正欲啖食其子，美女见之如剜身肉，她对女人说：“大姐，做此种世间最恶毒之事，实不应理。”女人以大略了知美女心态，就为其概述自己所陷困境，然后无奈说道：“我现在只能以自己孩子为食。”美女对其处境深感悲悯，竭力为其讲述不应食亲生骨肉之原因，怎奈女人答以不吃实在不行，因我却已饥饿难忍。美女便自我寻思，如我回家为其取食，在我未返回前，恐其因太过饥饿已将其子食毙，我若将孩子带离，母亲恐亦会饿死，这可如何是好？美女左右思量，最后定下决心，眼见众生可怜如此，我必须用自身血肉以为布施。此时女人则对美女说道：“你拘留于此，叫我如何感食自己孩子？你还是尽早离开吧。”美女听罢，坚定果断地对女人说：“如你有刀，则马上用刀割取我身肉即是。”说完，美女就拿过利刃，自己割下两只如金瓶般乳房，割掉之后她几近昏死过去。美女随后跌跌撞撞向自己家摸索而去，丈夫见她所穿戴之华丽衣服珍珠饰物均已被鲜血浸透，便立即从坐垫上起身追问原委。妻子向丈夫讲述了自割乳房之前后经过，并再三说道：“此女人真值得人怜悯，她已接近饿死边缘，你尚应该布施与她一些饮食。”丈夫即按其吩咐如是照做。对此等心有难闻之事，众人纷纷议论道：“美女之布施行为，若无大悲心之人士，断不可能行持。”丈夫就以第十力发愿道：“若确实无人能行此难行之事，则愿她身体恢复如初。”言毕，美女身体即刻完好如前。第十天知道此事后，心想：“美女能舍弃自身一切，如此行持，定会永留芳名于人间。我不如将其带往天界，做我妻子。”如是思维后，第十天就幻化成一婆罗门降临人间，并伪装成一乞讨者来至美女家门前。美女见之后说道：“你可随意取用你所需要之饮食。”婆罗门并未索要食物，他只对美女说：“你因布施乳房，以令自己美名传遍整个世界，如此行事，莫非希求转生天王所居之天界？”美女则回答说：“我只希求无上菩提，若我所言真实不虚，则愿以我话语真实力立刻使我转为男身。”随其结束发愿，美女立刻变为美男，第十天只得失落而返。此男子之相貌仍为男人中庄严伟岸者，众人皆称呼其为俊男。而当地国王又无太子，众大臣协商过后便公推俊男为太子。他们一致说道：“俊男具足国王所需一切庄严之相，他乃继承王位最合适人选。” 众人后来待因缘成熟，便为其行加冕大礼，推举俊男当上国王。国王也如理如法，以佛法治理国家，令众生都能安居乐业，国土风雨顺时，国家繁荣昌盛。国王后于狮子宝座上庄严说道：我以布施易熟果报成熟，而令大家如是幸福安乐。不过此乃为布施果报之花朵呈现，未来布施果报之最终实现，则定会令我等皆得成佛。为此，大众都应精进守持戒律，广作布施。国王以如是开示，令臣民皆行持十善道。此外，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成为一商人之子，名为月光。月光财富多如多闻天子一般，且素来喜行布施。月光又于众多善知识前听闻师学等很多论点，并全部精通，因此而得以令自己智者美名传遍整个世间。月光上师有眷属500人，一日对月光说道：看你悲心如此强烈，恐怕有人索要你性命，你也会欢喜奉献。月光则回答说：乞讨者对布施者恩德方为广大，因此若有众生需要我生命，我为何不能慈爱此等众生？为何要吝啬而不施与他？众人又问月光：你行布施是否为得到天王或转轮王果位？月光坦言道：我对所有转回中之不稳固有漏安乐皆不欲取，我只为度化众生而希求无上菩提。众人闻言啧啧赞叹一番后相继离开。后有一次，月光大尊者为满足所有乞讨者愿望，便手执利刃思量：我应用自身血肉满足旁生所愿，想必即手持钢刀、蜂蜜、酥油等物，在亲友未发觉时，趁晚间悄悄来至狮驼林。月光首先观察尸体，如此观修后，他已灭尽对自己肉身之贪爱，随后就开始以刀割取自己身肉，与蜂蜜酥油混合后喂给寄居于狮驼林中诸众生。蚂蚁及许多禽鸟开始挖食他眼睛时，纷纷问他：我们吃你眼睛之时，你有无痛苦？月光回答说：若我眼睛对谁都无甚利益，此才为最可痛惜之事。如其他众生能通过我之布施而得到利益，我才会生欢喜心。蚂蚁、禽鸟等便满其心愿，将其身肉啃灭一空。第二日，亲友寻其踪迹来至狮驼林，看到此种景象后，便问尚存活但已奄奄一息之月光：你何以至此？月光便向其讲述了此中经过。众人听后皆感痛心，月光父亲及一些亲友当场昏厥过去。月光后来圆寂之时，亲友均痛哭哀悼，他们将月光尸骨以火焚烧，完毕返家时，天人开始奏出乐曲，并撒下鲜花。释迦牟尼佛又曾有一世变为一婆罗门，等婆罗门死后，又转生为美目帝释天。当时整个占卜州出现极疫，人们身上长出种种创伤，任谁也无法治愈。众人因无护主而痛苦万分，就纷纷祈祷天神、龙王。帝释天了知此种情况后，升起悲心， 便变成一第八动物来至人间。天人则到处宣流一种声音，所有病者若食第八肉，则可解除自己一切痛苦。人们于是蜂拥前来割取第八肉，而第八身躯却无增无减。后来占卜州众生所患疾病全部得以痊愈，大家在尽享安乐时便集中在第八身边。众人感恩说道，你遣除我们疾病痛苦，我们该如何供养？第八马上显露出自己第四天真实身相，然后告诉众人说，我根本无需你等成事，我只希望诸位能断除杀生等十不善业，以此作为对我之最大供养。众人全部按其吩咐行事，结果所有食第八肉之众生无一堕落恶趣，且全部转生33天，并在三乘佛法中得以成熟善根。佛经说，菩萨在获得法身时，能以种种方式幻化出各种身相利益众生，他们已无任何分别执着。同样，菩萨法身亦无千变生灭。另外，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化现为胜利王子，他对射箭等技艺非常精通。国王去世后，他继承王位，更加勤行布施，让人民普行十善。此等行持令众生死后多得以转生善去天界，以至于天人越来越多。众人皆知此为国王令臣民行持十善道所感得。第四天为验别真伪，便以幻化身相向其索要血肉，而他则把自身血肉尽皆布施。后第四天搜集医药为国王治疗，国王身体便又恢复如初。
极难行之种种布施，释迦牟尼佛因帝时曾有一世为商主，因广作布施而至美名远扬。当时商主夫妻日日都要供养于圆觉，魔王波旬得知后，便在攻时必经路上幻化出一可怕地狱，中有七人身之大火坑。商主妻子已正准备为圆觉送饭，途中遇到大火坑后，便因心生恐怖而折返回家。商主则不安，想到万不可中断对圆觉供养，不将饭食送去太不合理，于是就亲捧食物前往圆觉住处。魔王波旬见到后，就幻化成天神对其劝阻道，你之布施纯属浪费资财，若还要一意孤行，则必于多年中堕此地狱中。魔王即以此等恐吓言辞，妄图令商主退失布施心。谁料商主却说道，你所言听起来似好心好意，但我绝不会从布施道上退转回来。言罢即毫不迟疑越过火海，结果刚刚还烈焰汹汹之火海，顷刻就变成一令人赏心悦目之花园。魔王波旬只得愧疚满面地迅速离去。释迦牟尼佛以前也曾有一世为大势力国王，将众多衣物、饮食、珍宝以及珍宝严氏之儿女等等一切人财物皆随意布施给众人享用。提婆达多当时为第十天，一次化现为一婆罗门形象，欲给国王布施制造围园。他前往国王面前索求国王身体，国王立刻就满其愿望，割下自己身肉布施与他。国王后又以发心清净力令身体彻底恢复，而第十天则因为布施制造围园之恶心，即刻灭尽自己所有福德，且直堕无间地狱。释迦牟尼佛以前成为威严商主时，对贫穷者等可怜众生非常关心，常将自己所有之一切悉数布施，无论如何布施，都未曾生起过担心自己财物用尽之欲。 第十天为探视其心真伪，便是用幻化方便将商主财物尽皆隐藏起来，只在威严眼光所及之处置以绳子与一把镰刀。商主顿时财产只剩绳子与镰刀随身，于是他每天便以割草卖草之钱财仍想尽办法满足众生所愿。第十天眼见此人已沦落至如此贫穷地步，但还能以无有怯懦之心态继续例行布施，于是就现出身相对威严说道：大施主，你对布施如此有信心，能继续以无有贪心之心智广行布施，这样行持下去，将来定会发财致富。商主则淡然回答说：我即便一贫如洗，也不会做恶劣之事，若我心中依然存有吝啬之心，则愿我永远贫贱，无有财物。我每见乞讨众生那难忍痛苦，心中就会悲悯不已，因此只要我手中尚有一丝财物，我便不敢对其言说自己一无所有。第十天劝解他说：在你自己财富未圆满之前，给别人布施十分正确，你应放弃布施，积极积聚钱财，待有一定财产后再行布施也不为迟。商主听后反驳道：即就是我自己欲得利益，也应舍弃财物而行布施，因财物根本无法令人得至善趣，而布施则能令人获取善趣安乐。如我不关心别人疾苦，我自己亦难享受快乐。商主随后一直心念坚定，不辍布施。第十天了知其愿力后高兴说道：你之财物实已被我隐藏，我今后定会帮你，使你财产永不耗尽。第十天说完，就一边忏悔一边隐身而去。又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变为一妇女，名为能人，当时在宝髻佛出世时就殷勤供灯许多盏，后于宝髻佛前能人亲获其受记，待你成佛时，众人也会供灯于你，能人以此供灯善行为主，在众多佛陀出世时都以如是供养培植善根，这些行持在《百颂本师传》等史书中都有记载。有佛经中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与无数如来前以无量无边供品供养成事过。又释迦牟尼佛以前为独息施主时，2000仙人遭遇饥荒，独息于12年中以饮食供养这2000仙人。又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颂喜施主，当时有1000圆觉出现于世，颂喜就在12年中对其普行供养。有释迦牟尼佛成为觉天国王时，曾于10000年中给80万婆罗门供养坐垫，又于金器中供养能治病之食物。另外，释迦牟尼佛在成为郭嘎拉国王之前，曾变为一故宫，以清净心供养4比丘食团。后为国王时，能回忆起这些前世经历，他曾亲口说过：此果报乃为我布施妙药发挥功能所致。并且还宣说了布施之几大功德，这些内容在34本生传中均有记载。又有佛经中说，释迦牟尼佛为善财童子时，为贪恋人非人大美女而猛下功夫，亲往人非人国王处将其接回，后又于12年中连续上宫下施。众多佛经中都宣说，释迦牟尼在因地时广行无量无边布施，这里只摘录其中一部分，以略示世尊难舍能舍、难行能行之大无畏勇气与决心。有佛经中曾记载，释迦牟尼佛亲口说过：我行菩萨行时，对自身躯体尚无有贪心，更何况其他财物，对世间任何财富我都无有我所执，每当见到种种财宝，我都会想，此乃我与众生共同拥有之财富，若我对财富拥有享用权利，众生同样亦有享用权利，我虽获得佛陀如海一般功德，但我从不以为此乃为我单独所有， 一切众生都可尽行受用此等功德，焉能为我一人可尽展天下众生共有之福德？因此，即便我拥有佛陀如海之功德，我亦不会有任何贪执，不会生起贪恋及纳受之心。我只不过对寂灭空性法门有一定信心，但也从未认为这些法实有不灭，从未认为这些法有实相存在。另外，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喜多拉嘎国王，统领84000小国，当时整个占卜州12年中未曾降下滴雨，饥荒流行，大多数人都以饥饿而死。国王便一边发愿，一边从悬崖上跳入河中。入水之后，国王即刻就以化身变成一体长500由旬之大鱼，且用人言向众人宣讲道：若大众饥渴难耐，则可尽情割取我身肉以为生。众人按其所言，纷纷前来割肉吞食，连续12年中都享用无尽。喜多拉嘎国王即如是以自身血肉满众生所愿，且使所有吞食自己之众生死后皆得以转生善去。释迦牟尼佛以前为睁眼国王时，统领84000小国，他将国库财富全部布施，又要求所有属下小国亦应如是广行布施。当时有一小国国王不听劝导，睁眼国王手下大臣便与出兵征服以示威胁。小国国王恐惧异常，绞尽脑汁后终于心生一计，他派一盲人前往睁眼国王处索要眼睛。国王闻言立即以欢喜心将一只眼睛挖出交与此位盲人婆罗门，并以说地时语之力使婆罗门能亲见色法。婆罗门感激不尽地连声说道：我能有一只眼已足够矣，我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而国王却以无穷悲意怜悯说道：我可将双目全部给你。说完即取出另一只眼交与婆罗门，并再次以说地时语之力令婆罗门两眼皆复明如常人。第十天此时为查看睁眼国王布施真伪，便前来询问国王究竟。国王在回答第十天疑问时，最终因所说第十语之力而得以彻底恢复眼目。国王又赐予婆罗门众多财物，让其携带归国。待小国国君拉达尔问婆罗门情况时，婆罗门便将实情如实禀告。拉达尔闻听之后又羞又恼，当下就气绝身亡。释迦牟尼佛以前为福利王时，曾亲自看护病人，并为其开药诊治，令重病者全部得以解除病痛折磨。第十天后以盲人形象前来索要国王眼镜，国王便将两只眼睛全部奉献于他，后又凭所说第十语之力而令双眼再度恢复如初。月兔由来。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于寂静地变为一只山兔，并且交有几名弟子水獭、狼、猴子等。山兔恒以慈悲关照其他众生，令大家都能和睦安住于此地。天人不久也听闻山兔与众生快乐生活之美名。于每月15日，山兔师徒都要守时8关斋戒。一次师徒商议说，如有意外客人突然到来，我们可用各自所有之食物招待，以维持来者生命。山兔则在一旁心中暗想，他们都有各种方法招待来客，我却无有什么特殊之物，若用牙齿咬碎之草芽布施也不合理，不如干脆用我身体当成食物。如是思维之时，天人已将山兔想法了之无疑，于是便将山兔此种品性到处宣扬开来。第十天知道后，就以婆罗门形象现身此地。他装作饥饿且又迷失方向之人来到山兔面前。当时天气炎热，婆罗门就以非常痛苦之样貌一路哭泣不已。山兔见之后为安慰婆罗门，便立即邀请他来此寂静地做客。 水獭于第一日中进东道之宜，他从水中捕到七条鱼尸用以宴宾，狼则在第二日用雪蛙尸体再加一罐别人丢弃之酸奶款待来客。第三日，猴子就采摘芒果树上已成熟之果实以作招待，而山兔根本不欲以其他众生血肉布施于婆罗门，他便准备用自身骨肉奉献于他。第十天，立即幻化出一火坑，山兔无有丝毫犹豫，就举身跳入，其喜悦神态真如天鹅入于莲花海嬉戏一般。第十天则赞叹不已地现出天身，又急忙用手捞出山兔身体，并将之于33天天人面前展示一番，所有天人皆赞不绝口。从此之后，33天尊圣宫、善法堂及月轮之上便都开始留有山兔画像，直至今日，包括月兔在内之影像依然留存于世。吾有皮肤，仍要利众。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一根达动物，此时有一猎人受别人派遣要剥取根达金色皮肤，当猎人因连日奔波而致饥渴困顿，几乎半死不活之时，根达适时出现并救其一命。他给猎人带来清水与水果，但猎人吃下恢复体力后反心生烦闷。根达问他，你为何面露不喜之色？猎人为难痛苦地说，我来此目的就为取你皮肤。谁料根达却高兴地说，你可随意剥下我皮肤带走。猎人就将根达皮肤完全剥光后离去。后来苍蝇蚊子又开始啃咬根达之肉，根达依然欢喜不失，并令所有食己身肉之众生全部转生善去天界。释迦牟尼佛曾经变为一只乌龟，后遇一大商船在海中沉没，500商人全部落水，乌龟便以巨壳托起500人游至岸边，并因心力交促而是在岸上沉沉睡去。此时有8万嘎达嘎虫子开始蚕食乌龟身肉，等乌龟醒来后，发现这些虫子均已趴在自己身上。乌龟此时稍一打滚即可将虫子全部抖落，但他深恐自己翻身后会压死他们，于是便端端直直趴在原处一动不动，任其咬噬，同时又在心里发愿，愿以此布施而得无上菩提。乌龟就在这种无上大愿中安乐死去。释迦牟尼佛曾在地洞里变为一只雪蛙，极富大慈大悲心。一次有一猎人将他皮肤剥光后扔掉，雪蛙痛苦难耐，便前往河边清凉之地，当时有8万蚂蚁爬上雪蛙身体啃食其肉，雪蛙本可以轻松跑开，但转念一想，若自己跑离就会毁灭众生，故而也就稳稳立于原处，让蚂蚁尽情吞食，同时又在心中发下坚定大愿，愿以此行持而力求无上菩提。
经中所说无量布施之举，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变为赞巴嘎大龙，身具信心善心，每月初八14两天都会手持清净常净斋，他自己身体非常庞大，就以此庞大身躯来到人间以利众生享用。当时人间正流行饥荒，牧童等众人看到这条巨龙后就开始割食其肉，而赞巴嘎则心甘情愿依此种方式让众生得以满足。释迦牟尼佛成为善意王子时，国中有一大臣名罗侯罗挑起叛变，发动军队向王子进攻，善意于是自己撤离王宫，与父母等人逃亡在外。路上一家人渐渐将口粮用尽，善意就将自己身体布施与父母食用，使其从危险旷野中得以解脱。此等公案载于报恩经中。又释迦牟尼佛曾为花朵王子， 相好庄严，财富广积。当时国人普遍得一浮肿怪病，他便将自己骨髓抽取出来用以治疗。佛经中说，世尊在因地时曾将眼目、鲜血、身肉一次次布施与众生，其为获无上菩提而行之布施，真可谓无量无边。若大海水可衡量，山王微尘亦可穷尽。而世尊仅在因地时布施眼睛等物之数量，就已无法数清。冈波请问经中云，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时曾变为一人，有次在旷野中被一猛兽吞食，他在临死时这样想到，这些猛兽已食无量众生躯体，但仍不知厌足，实为可怜可悲。他当时就发愿道，愿我死后能转生为具庞大身躯之旁生，使猛兽食我肉后都能得到满足。以此愿力，于其死后确实转生为一庞然大物，并以自身血肉而令所有凶猛动物均得满足。释迦牟尼佛如是以成千上万种身体利益无量无数众生，使其愿望得以满足。世尊为菩萨时，以血肉满饥渴众生所愿，千百万年中也宣说不尽此等公案。因此诸多佛经中所讲述的佛陀在因地广行布施之善举，如若广宣，无论如何也宣说不尽，故而此处只能略述大概。
人要王子。久远之前，有一次在布国王统领84000小国，当时占卜州疾病流行，而王妃恰巧在此时怀孕，但让众人深感惊奇者乃在于，王妃从怀孕这日起，凡身体任何部位所触碰之众生，无论患有何种疾病都能得以治愈。九月怀胎，一朝分娩，当王子降生后，刚来至人间就响亮说道，我能治愈一切病患。此时整个占卜州龙天君说道，此王子乃为人中最好之妙药。此话传出后，众人皆称其为人药王子。多有臣民将病人带至王子前求其诊治，王子只需用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与病者接触，即可治愈患者一切疾患。以此种方式，占卜州所有病人均得以康复痊愈。人药王子住世1000年后去世，在其逝世之后，众病人都痛苦说道，以后又将赖谁医治我等病弱。众人后再将王子遗体焚烧时发现，焚烧所剩之骨灰若附于身体病变部位，亦能治愈一切病痛。人们随后就广泛称颂人药王子之骨灰也能治愈疾病。众人在用完王子骨灰后又发现，焚烧王子遗体之地，其地上所有灰尘亦可医治众生顽疾。当时之人药王子即现今之释迦牟尼佛。其他本生传中记载有被称为众生药之王子，其公案也与本公案大致相同。众生药王子沐浴过后之洗澡水或吹过其身之风，只要能与病者相触摸，都可治愈一切人众所患恶疾。甚或众生药王子居住地之净水，亦能令患者完全康复。时至今日，人们如若听闻他们名声，依然可凭此根治众多疑难杂症。
待人受刑。久远之前，有一商主名为善德，他有次前往海中取宝，归来路上未至家门时，就遇到众多乞丐向其讨要如意宝珠。善德从海中取来之珍宝，个个都价值连城，但他从未对之生贪， 反而将成千上万宝珠全部布施。布施一空之后，善德只得再次前往大海中取宝。这次他取到比上次增上一倍之如意宝珠，待其返回后才发觉，实际离家已逾80余年。善德当时看见一些刽子手正欲处死一人，慈悲本性使善德决定要将此人拯救下来。他先给每个行刑者赠予价值连城之无上珍宝，然后告诉他们，我遇到国王那里请示，在我未回来前，请千万不要杀死他。
寿王善行。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寿中之王，当时国王率军队将众野兽团团围住，以图绞杀。野兽们见状蜂拥至大河边，欲求解脱困缚，但因数量太多，嘈杂混乱，而致众野兽皆困置于河中，不得逃脱。寿王便对子民们说道，你们可全部踩着我脊背过河。说完便趴在深水处，以脊背当作桥梁，众野兽就用蹄子踩在肉桥之上，一一向河对岸奔去，而寿王躯体则被踩得遍体鳞伤，但他一直精进忍耐，苦苦支撑，最后还剩下一只小野兽尚未过河。此时寿王全身骨架几欲散裂，难忍剧痛阵阵袭来，但他仍下定决心要使这只小兽摆脱困境，同时亦在心里发愿道，愿我得佛果时，这些众生都能从轮回大海中获得解脱。刚刚发愿完，寿王就因身体衰竭撒手西去。当时之众野兽即是后来居士那城城中居民，当时之小野兽即是后来善行外道之极贤者。久远之前，于印度鹿野苑，梵师国王如理如法治理国家，当时他有一得力骏马不幸死亡，邻国听到消息后便派人前来传口信道，你或者每年向我国缴纳赋税，或者就别跨出城门一步，否则我们定会用绳子困住你脖颈，将你逮住。梵师国王根本不为所动，他既不交税，更是随意进出城门，且到其他地方另觅骏马，并最终又获取一匹宝马。春暖花开之际，梵师王前往森林中游玩，并一路逛过许多城市。邻国听到后，迅速集结起四种军队，向梵师王治下国土大举进发。梵师王则骑跨骏马，与之奋勇作战。敌国军队将长矛刺入骏马体内，并将内脏也刺穿拽出。骏马此时感到难言剧痛，如撕心裂肺般遍布全身，但他仍咬牙强忍，并且心中暗想，绝对不能将国王舍弃在这恐怖战场，定要把国王救回城中。离战场不远有一五彩花园，骏马就足踏花苗之上回至王宫。刚顺利抵达宫中，骏马便倒地而亡。梵师王感慨不已地说道，我此次能捡回一命，全赖骏马拼死相救，我原本就想把一半国王财产分与他，怎奈他现在已无法享用，何况他要这财产也无法派上用场，不如干脆替他广行布施，以积功累德。当时之骏马即为现今之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在一大雪山脚下住有500头大象，释迦牟尼佛那时即为象王，象王肤色美丽，相貌端正庄严。一次五名猎人欲猎杀大象，众象处境十分危险，他们若要逃亡，也只能从一狭窄羊肠小道上穿行而过，猎人则在此必经之路上用一晚上时间挖好一深坑，以备现杀大象之用。随后五猎人就开始在远方以种种手段恐吓象群，妄图使他们慌慌张张跑向已设好之陷阱，如此便可一网打尽。众大象到达大坑旁边时，均逡巡不前，象王便跳入坑中挡住坑口，用自己身躯作为众象过坑之桥梁。 其他大象于是纷纷从象王身体上踩过。等众象均已安全过坑后，象王才站起来跑离此地。诸天人见闻之后，就坐祭赞叹道：恶人挖坑欲捕象，惧至象王不畏惧，以身作桥渡众象，恶人诡计不得逞。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马王，名云行，住于摩女罗刹国。当时有500商人无法脱离险恶环境，多亏马王引路，方才得以顺利抵达占卜州。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狮子王，名巨寂，当时有500商人突遇毒蛇缠绕，狮子王就不顾生命将他们全部救出。
商主善举。释迦牟尼佛曾为一商主，名踩马车商主，他有次生悲心，而与5名商人同入大海取宝，途中不幸遭遇狂风恶浪，船只受损严重。正当商人们恐惧万分时，商主安慰众人道：无需担心，如船只毁坏，你们均可拉紧我，我定能让你们摆脱海中险难。言罢，就将所探取之宝珠加于腋下，后当轮船倾覆之时，商主让所有人均抓住他身体，然后以一人之力牵动众人向岸上游去。体力耗尽之时，踩马车终将5人全部安全送至岸边，但自己却因劳累过度而死去。众人将其尸体抬至干爽地方，要取出其腋下所藏之宝，以供大众享用。从此之后，所有人生活皆得以摆脱困苦，并能安享美满幸福生活。释迦牟尼佛曾为一普救商主。当时国中干旱，地方有500名商人，还有临时来此国家之5名可怜商人。为救护他们，普救便祈祷天尊，且说第10语，大梵天闻已就降下雨水，众人在此干旱荒野中得到滋润后，全部顺利摆脱困境。凡此种种事迹无法言尽。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时，为安慰救护此等可怜众生而行之善举，实乃无量无边。这里所叙仅是众多佛经中一部分而已。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布施之种种公案。
四持戒品。大悲心太子永挑重担。无量劫前有一现喜劫，当时有一世界名极乐世界，有一如来名如山王如来者出世说法。此时有一转轮王名为善言，拥有1000太子，整个世界人寿长达7亿年。国王、1000太子、众王妃都对如山王如来横作种种财物供养，且常常闻受佛法，并揭发无上菩提心，最后所有人众均获安忍境界。恰在此时，又以说法上师名为法幢大师者，诚心赞叹发菩提心与出家功德。善言国王早已对世间安乐及国王权势不再贪执爱恋，一听大师如此讲法，就更欲在佛前出家，并最终亲得如山王如来开许。国王随即问众太子道：你们当中有谁愿当国王？并令众生皆行持善法。太子们则异口同声答道：我等皆欲出家，不愿以在家身份做此类事情，请父王勿舍弃我们，孩儿亦想出家求道。国王不安答道：若你们都出家学法，四大部洲众生则无一护矣。你们中有谁能不顾自己利益，对众生具坚定悲心， 这种人真应当主持王政，并引导众生行持善法，以自利利众。以前太子中有一大悲心太子，闻听父王教言后，就诚挚说道：出家功德，佛陀虽广宣，若无一物众生亦可怜。为利众生，无愿持王位，终生守居士八关斋戒。大家听后均赞以善哉感叹，并举其主持国政。善言则与999位太子一起出家，精进修持后，终获五神通、总持、法治等功德。大悲心国王则于每月30日为大众宣说佛法奥义，并令四大部洲众生皆行善法。当时有9亿2000万众生发下无上菩提心，并全部在如山王如来前出家，且获不退果位。当时之善言国王即为后来之商主天子，说法上师则为文殊师利菩萨，一千太子即是贤劫千佛，大悲心太子即是释迦牟尼佛。